Which one's the best crypto asset? Well, Bitcoin is the best crypto asset. What's the second best? There is no second best.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比特币轻松聊，我是王守海。现在时间是2024年3月11号下午11点。你没有走错台哦，不要误会啊，这个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一天啊。那一开始海哥先放点轻松的音乐，就是一个纪念那个比特币 all time high 的、哦、有人做了这个影片之后放在 YouTube 上面，我觉得很有趣，我把它放出来。对，那好，那一样先报个价、哦、比特币的价格来到72,130元啊，很爽，真的很爽，难以言喻，只好说爽。以太币4032，狗狗币 0.174。 OK， 那上一集海哥就说诶，搞不好下礼拜一就会过70,000欧台海，诶，真的就过了。好，那其实有人说哇，海哥又一次预测中这样子，其实这没什么，因为说实在的，我一直讲 ，ETF 把所有的不利因素都抹掉了，除此之外，它也为这个所谓的筹码锚定了，大家就是要来争夺这个比特币的筹码，所以比特币越贵，反而越多人买，这个真是这样子的。好，所以说现在70,000过了嘛。海哥也讲无重力状态哦，好，所以现在你看到72,000多，甚至你搞到下半夜看到75,000，甚至更高，都不要意外。你说哇，真的哇，海哥你那么乐观，哎，因为没有人是套牢的、啊，现在所有人都赚钱，哦，所有人都赚钱，听清楚，所有人都赚钱，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买比特币赔钱的。当然，你之前买高，然后跌下去你割肉，那是你家的事。哦，那是你家的事。哦，你即使你3年前买在69,000，你现在都解套了。哦，你即使你后面都没在加码摊平，你就69,000买着，你是地狱倒霉鬼，你买着，你放着，你现在都解套都赚钱。OK， 这样了解吗？好吗？哦，那需要我再分析比特币接下来会怎么走吗？诶，哦，好啦，讲支撑呢，既然站上69,000-70,000，那压力过了就变支撑，所以接下来的支撑带就在69,000-70,000。哦，你记整数70,000也可以，你记上一轮的牛市的顶峰69,000也可以。好，那这边只要没被有效跌破之前呢，比特币都看多，听清楚，只要没被有效跌破之前，比特币都看多。好，那有人说、啊、怎么叫有效跌破？很简单，日 K 只要没能收在，万一跌下来，日 K 只要没能收在刚刚讲的那个压力带，就视为有效跌破。好，所以记得，在有效跌破之前，比特币还是看多。那往上，有人喊8万、9万、10万、15万、20万 ，OK， 都有机会，都有可能啦。好，那接下来的剧本很多，他也不排除就是在下半夜来回测70,000-69,000也有可能，但是目前看起来是偏乐观的，估计往上的空间会大一点。好，那其实说实在话，节目做到这边3年多，我也觉得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啊。起码就算没人理我也没关系，至少我自我催眠了。更何况还有一些交到一些还不错的朋友啊。在像我的赖群现在也有600多人。好的，就是我说过了，我都是自然增长的，我没有打广告，我也没有去拉人，我也没有像有些人那种赖群到处去贴什么广告连结。 要人家加入什么，我都没有，我完全没有，我就是自然增长的，要加入就来，那你不想加入也没关系，我都是可以接受的，光听节目就好了。有些人觉得 LINE 很烦，不想看，那都没关系的哦。对海哥来讲都 OK， 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都是所谓的币圈人呐、啊，对啊，所以说现在过了这个所谓的 all time high， 那所谓的无重力状态，然后那大家就好好享受、哦、这个所谓的狂欢季啊。好啦，那比特币没什么好分析的，那就恭喜大家了，我们 all time high。那以太的话，应该是后天吧，3月13，坎昆升级。好，那坎昆升级，海哥在好几集之前的节目有讲，他的坎昆升级两个目的，第一个是传输速度增加变快，第二个是 gas fee 降低。这两件事情反倒是人家说啊，好啊，这是好事啊。但是你从应用面来讲是好事，但是你对所谓的他，因为他是走 POS 制，就 POS， 也就是说节点啦、啊、那你把币放进去，他会给你奖励嘛，年息大概是接近 4% 多。那你想想看哦，当你的年息的这个奖励趴数会变少，因为他刚讲到嘛，它的那个 gas 会降低嘛，那你相对拿到的节点奖励会变少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人就不囤了？会不会有人就不 staking， 他宁愿拿出来卖掉，或者说会换成其他的币种？有可能哦。对，但是因为现在又是牛市，所以你说所谓的以太币会因为这样子反倒跌，我认为是不大可能的。只是它的走势，各位你仔细看，比特币已经 all time high 了，它还距离它的高点48000还有4800，抱歉，每次都多看一个零，很奇怪。4800大概还有将近 20%。我刚刚讲的是它刚刚讲的4030嘛。20% 距离它的 all time high。所以它相对于比特币它是比较弱的。那如果你觉得奇怪，没什么好奇怪，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问题。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会觉得说，那就是卖掉好了，转去别的币种。所以它稍微涨上来就会被卖，涨势会比较受压抑。但是我说过了，我没有因为这样就说不要买以太币。海哥常讲的，你比特币买好之后就是买以太币，然后或者是如果你想要买小币、民币的话，就是狗狗币。我主要讲的就是三个，剩下我说过了，我剩下我讲到的那些小币种，我都不建议你持有超过 5%。 那个纯粹就是娱乐一下，我直接讲好了，娱乐一下。真正的仓位就建在比特币，然后一部分以太币，剩下还是一点点狗狗币这样子。所以今天all time high， 很多群友也很感谢我，就说哇，一个那个狗狗币我有赚到钱什么的。我说恭喜你，但是狗狗币说实在的还在地板，它还没涨。你真正去看它对比特币的 K， 它还没涨，它还在底部。所以这不叫涨，我也不认为狗狗币有涨，到目前为止。对，所以当然从 0.06 建仓，或者是说那时候开始节目点到，如果你那时候进场到现在 0.17， 你一定很开心嘛。可是实际上这不叫涨，这个只是一个暖身啊。狗狗币后面真的要涨，还有大行情，还有一大段可以吃。所以持有的人你可以再持续关注啦。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持有，那你又很想买，海哥到底可不可以买一点狗狗币？可以买一点，但是我说过了，你还是一样，你要有长线仓位跟所谓的底仓啊，长线仓位跟短期仓位的观念啊。好，那这个仓位不是要你去买那个什么合约啊，我讲的就是说你要买现货，但是你一部分你自己要规划成短线的筹码，可能譬如说波段的涨个30%，你就把它先卖了之类的，或者是分阶段把它卖掉。那有一些是怎样你都不卖，你就是一直 hold 着的。你自己要去规划好，你才不会患得患失啊。这个部分前两集有讲到，你自己去听怎么分。我在比特币的做法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你可以把它复制到小币上，前两集自己去听。好，那还是会有人会问海哥啦，就说那他现在很扼腕，从低看到高，3万不敢买，4万不敢买，5万不敢买，6万不敢买，现在 all time high 7万了，还是不敢买，怎么办？可是又踏空又难受，那怎么办？那 我还是强调一下啦，就是说比特币什么时候可以买，随时都可以买，但是你不能抱着就是一发重压致富的心态，你还是要分仓位去做一个管理哦，这样子你不会患得患失，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可以在过程当中你不会是一直空手啦。那你说哇买了万一跌咧，没差啊，你还有你假设你把资金分成五份十份来买嘛，往下慢慢买哦，那个不用怕啦。我这个讲到烂了，我不想再讲，真的是好喝一口酒，你海哥在喝酒，自己再庆祝一下这样。好好酒开心。好哇，这个真的很开心。嘿今天不好意思啊，可能节目没有那么在状态上，嘿真的不好意思。那 OK 好，那再来就是要讲海哥在前两天在刷 IG 啊，因为 IG 我不是很常用，坦白说海哥也是所谓的偏老人的那一群啦，所以还 IG 我就是我注册，我有之前也有放一些，但是后来就比较少哦。佛系哈，海哥一直以来都是佛系在经营我的粉专相关的啦。那前两天我刷的时候发现，KKBOX 居然 at 我，然后他里面写说，等一下我开出来给大家，我开出来了，念精准一点好了。他 at 我嘛，然后我就看，他写 OK 哦，他写比特币复活，牛市大涨，你赚钱了吗？然后他底下有推八个节目哦，第一个是海哥的比特币轻松聊第148集哦，那第二个就是哥我快不行了，这个应该是某某交易所的吧，没记错的话，然后第三个是 M 观点哦，对，然后第四个就是比特币区块中文频道，这私人的节目啦。哦，然后第五个是加密货币千万交易员哦，呢喃猫哦，这个还是什么的呢喃哦，投资大小事。然后第五个是龟 talk， 第六个是 web 543，第八个是数位时代。好，先讲结论啊，海哥其实不是，我说过我是素人，嘿，我不是在什么项目团队，我也不是什么投资机构，我也不是交易所的，我也不是什么区块链媒体公司的，我都不是哦，我就是个素人，嘿，我什么都刚刚讲的以上都跟我无关，我就是一个素人来做节目，然后一口气做了三年，就这么简单，嘿，我默默耕耘，我从来也没有再去做任何的想要出圈的行为或者动作，或者说刻意去参加很多的线下活动，为了要拓展知名度，没有没有，因为海哥的 Web 2的工作很忙哦，我就是个社畜，然后我有家庭，有老婆小孩要养啊，大家就很累很忙啦。那再加上说实在话，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对很多的社交你会有点懒惰，甚至有点恐惧啊。说实在的，海哥就介于那种状态，所以我不是恐惧，我是懒惰。说实在话，因为大部分都是安排在晚上或是假日啊，那个时间我都是在照顾家庭。好，那非假日的白天就是在公司里面工作啊。海哥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日本公司工作啊，做的东西是很川产的东西啦。可以再透露一下，我就是在做那种工具机相关的。好，讲到这边不能再讲下去，再讲下去我就会泄露出我的那个真实身份这样。好，那其实我都是自然增长，对于听众我都是，如果你对我就是把我当朋友，我也会是当大家都是好朋友这样子去。有些人很多常常有人私讯我问我一些事情啊，我也很乐于跟大家分享。说实在话，你只要不是要来诈骗或是要来讲那些543的，基本上我都愿意跟你聊，不单单只是聊币圈的事啊。有些人后来也都成为很好的朋友，那甚至都还持续联络了好几年都有。像我说过了，我跟一个朋友网络上认识，早期是股票群，后来变成这个加密货币的交流的朋友，从来没见过面，从2017年到现在，几年了，这样七年，对， 我跟他没有从来都没在线下见过面，但是我跟他在线在这样聊天啊，不管是用 LINE 啦文字聊或是电话都聊天，我们像好朋友，比好朋友也还要好，就是无所不谈无所不讲这样子，大家就嘿都很好，彼此很信任。而其实这种感觉真的是有怎么说，就是比现实真实的朋友，比所谓的面对面的朋友还要再好的朋友，这种感觉啦。哎呀，我不大会形容，反正就是这样。对，那回到刚刚 KKBOX 一推，然后我又排在第一个。其实我也受宠若惊，说实在话。那但是已经过了好多天了，你知道吗？我礼拜六看到，实际上他是在上个礼拜一就推荐了，他每周会推一个主题，然后上周一的主题就是加密货币比特币大复活的事情，然后他就推了八档节目，然后海哥就是挂第一档，挂最就第一名第一个。对，那我也吓一跳，后来我就把这件事跟群友讲说，诶，我被 KKBOX 推到那个他们的单周主题，然后是就是比特币，然后讲，然后我是第一个这样子。啊，其实当下也是蛮开心，因为说实在话，我就说了我是素人，哦，那跟那些币圈大佬、项目团队、交易所、区块链媒体相关的出来做节目，哦，就是他们那种等于说有老板支持的，或者是说本身是已经就是老板等级的人，哦，那来做节目的不一样，哦，就跟他们可以齐名，我很开心。然后再来就是说被 KKBOX 给肯定了，那这个我是觉得很开心的。那说实在的，海哥也我说过，我做节目就是纯粹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跟兴趣，哦，我也不收业配，我也不接业配，哦，我也不我也没有老板给我钱做节目了，哈，哦。然后再来就是我也不什么收费代单这种事我都不干的，哦，我也没有去发币发项目都没有，哦，都没有。好，那有人说很简单，还跟你为什么不发个币，不发个 NFT 项目这样子？我说第一个，我发这些东西你要负责嘛，那这个就是违背我投资币圈，我参与币圈的一个主要的精神，就是去中心化。我不是很想要中心化的东西，那我自己又来搞中心化，不是很奇怪吗？我如果真的要发币，我顶多当一个部署者，部署完这支币公平发射，甚至我就是直接AirDrop 给相关的有兴趣的人，之后我就不管了。之前基本上我不会因为这样子去获利任何一毛钱，各位这样了解吗？ NFT 也是同样道理，如果真的我要发，我就发那种 freemi 的免费的，你要来你就来领，你顶多花点 gas 是给矿工不是给我，先声明我也不会因为这样获利，如果真的要做的话，但是也没时间所以也没干。好，然后再来就是你说那些业配，说实在话，从上一轮牛市到熊市到这一轮的牛市，一大堆私讯谈合作，交易所项目方，然后还有那种机构，机构就是自称是什么教育机构，然后要我去什么开课啊上课什么的，啊，那个我都谢绝，因为说实在话收了费就不中立了。那有人说没关系啊，你去上课，那种他收学费然后他给你所谓的重点费，那没有关，那跟一般的那种代单不一样。不好意思，在我的认定是一样的，因为将来万一对方有什么样的问题的时候，人家会讲说，王守海当时候你在那边上课你也有责任，哦，那种罪过太多我不扛。哦，我之前有一次有个人转个新闻，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去年的事情，他转了一个，等一下 喝一口酒。他转了一个新闻，那个新闻就是说有个什么投资公司，然后开一班授课在教什么虚拟货币投资，后来人家赔了钱之后，然后什么对方好像是黑道的，然后把那些所谓的老师什么绑架，然后要对方赔钱什么的，然后就有人丢那个连结说要我小心一点，我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那个当下其实我蛮不开心的，因为说实在的，里面的人那些所作所为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第一个我根本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第二个我根本没有做他们做那种事情，那为什么你要丢在我的 LINE 群， 然后要我小心点，这个逻辑是什么？我就说奇怪，我又不带单，我又不收费，我做节目，甚至我做节目空投抽奖，我自掏要不要送给大家的东西超过30万啊，从最早期的狗狗币开始，到后来小币 NFT 过年的抽红包，然后到最近一次的抽那个小乐透矿机跟那个 Legion 的冷钱包，都是我自掏腰包啊，没有人赞助我啊。对啊，然后币的话最近的收啦，你只要去登记一个钱包我就送你，登记那个钱包币子我就空投五六十个。好，那当然你说那个只没几块钱 ,OK 啦、哦、反正就是有趣嘛，大家共享盛举这样子。对啊，那时候后来，可是后来我想一想，我很快就释怀。我那时候我有在节目讲，我觉得很好笑。好笑的是说表示他不了解我，不了解我王守海，他才会故意丢那个新闻，然后叫我小心点什么的。啊，其实我就说了，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在币圈啦，我就叫王守海，甚至有专访节目。虽然那一天因为疫情很严重，前年的五月、四月还五月那时候，我去接受人家的专访，那有录影，在 YouTube 上都搜得到。然后因为那个疫情很重，所以我戴口罩，但不代表说我怕被人家看到，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觉得大家，我在我币圈，我在这个币圈，我做我想做的事情。那请大家，你支持我，给我一点掌声。你不支持我没关系，你不要谩骂抹黑，或者是说你那边讲543的，这样子，第一个我会觉得你不尊重我。那你既然不尊重我，说实在的，我也不用对你太客气，是这样子。真的啊，一个人。的修为就在这边就看得出来。你是对人家是那种尊重的话，人家当然尊重你。你不尊重人家，那你还要人家尊重你，那有可能吗？所以呢，我就说了嘛，我对币圈人，我不会因为你的年纪、背景、你的资产去评断你，都不会。只要你真诚的相待，愿意跟我交心，我就跟你交心，就这么简单。好，那至于说啊，有些人说啊，海哥啊，那个，你可不可以借我钱啊？哦，曾经也有人跟我叫乞讨啦，我讲不好听叫乞讨。好像21年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有没有在听啦。哦，那我说了，我举这个例，我没有看清你的意思。哦，就有一个听众，一个女的私讯我说，海哥，她是单亲妈妈，哈，什么小孩，念幼稚园没钱啊什么的，我希望我可以。借他钱，这样借他了啊！我听一听，我也没有去验证他的话的真假啊。那时候刚好玩合约赚一点钱，我直接就跟他要个币子，我就打给他，啊，好像是100多 U 还是200 U， 我忘记了，详细数字我忘记，我就直接发给他，然后就跟他说：“你不用还，这给你，但是你不要再来找我要。啊”好，我说给你一次，我不如给你钓竿。然后我就告诉他，那时候我就告诉他，你去开推特号去撸空头。好，那至于你要不要去撸，那后面是你的事情，跟我无关。我教你怎么样去所谓的零撸，所谓的没有钱也有没有钱参与币圈的方法。好，就这样啊。当然他也很识相啦，拿到就说谢谢。后来他也就没有再来找我。当然可能他还在听节目，那也没关系。好，那我希望你的经济有所改善。如果你那时候有照我讲的去推特用力撸的话，现在应该也有一笔不错的小小的资产啦。好，那当然你在现实世界要工作，那时候我有叫他去工作啦，你不能每天在家里愁眉苦脸。好，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跟我借钱，我说什么他合约爆单快爆了，要我借他个1000 U 2000 U， 让他赶快去，不要让合约爆掉。好像这种的，不好意思，我就说那你赶快报一报吧。因为我说实在的，就你这种合约仔，这基本上害了你啊。而且你讲的是真的假的，没人晓得。而且我是说过了，你要赌那我自己赌就好了，我干嘛借你赌嘞？不是吗？要玩合约我比谁都还会玩啊，我干嘛跟你这样让你去拿我的钱去输？ 我自己来玩不是很好吗？我在我的小群，我会给他们看我的合约单啦、啊、因为我大群我就不方便，因为我不鼓励人家玩合约的。好，那我还是强调，没有说我多厉害，但是我还是要说的，就是说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各位在那边怎么讲、哦、就是你认为你看到的是这样，然后你就认为所有人都是这样，不是这样子的、哦、因为我说过了，我对于这些币圈的事情也看得很透了啦，说实在话，所以我从来像那业配什么我都不接啊，因为没意思嘛，我接这干嘛，对不对？所以比特币现在 all time high， 接下来币圈、哦、整个币圈的生态就是会朝比特币为中心的生态去绕去转。所以各位听清楚，你现在如果还想要加入还来得及，你空手的人还想要加入你还来得及，你就围绕着这个比特币的生态去做。你包含 Ordinals， 包含那些铭文啊 NFT 啊等等的啊，有人说啊那个都最近都没涨，对啊没涨啊，但不代表它以后不会涨。而且再来就是比特币涨高之后大家会有惧高症啊，那怎么办？开始去找相关的嘛，没有涨的，或者是涨比较少的，或者是之前涨过现在休息好一阵子筹码沉淀后的，那就是机会了、哦、所以你从这个方面去发想就好了、哦、那就像以太链上的 NFT 啊、哦、大家都说啊那没救了什么的，好像 BAYC 等等的，好像那个 MAYC 啊，那些东西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它跌到谷底它会那个谷底翻，因为它最大的力度叫什么？叫做它跌得很深、哦、反过来真的涨高了会有个最大的利空叫什么？叫涨太多、哦、仅此而已啦、哦、那我先说所有的行情都还没结束，真正会结束是什么时候？就是梅林链、哦、我还是强调梅毒链、啊、梅林链就比特币减半之后它会解锁的卖压，大家真的要注意。而且在此之前要注意的是它到底能不能正常运作，因为它是一个高度中心化的一条一条公链，但是所谓的 layer 2 啦，但是它不是 layer 2， 它的玩法如果你去了解过你会很害怕，你是把比特币的资产打到它指定的一个钱包之后，它在所谓的梅林链上去映射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但是你不能用，你不能再提出来了，你现在弄过去就只能所谓的质押在他那里，仅此而已。然后等到时间到他才会解锁，所谓的解锁就是从原本他指定的钱包那边再原路返回到你指定的钱包，让你 claim 出去这样子。嘿，可不可怕？不可怕、哦、不可怕那就不可怕哦，你觉得哦，已经有人赚到很多钱哦，那恭喜恭喜！哎呀、啊，那海哥就祝福，那海哥也是就没有这个福气啦，说白了哈、哦，就是又赚傻，赚不到这个聪明钱，然后赚傻钱这样子。哎、OK， 那讲讲阿法好了，狗狗币可以买，哦、我还是强调。比特币你觉得高你不敢买，卖狗狗币好去买好，现在狗狗币才 0.17， 还有空间好，然后以太币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以太币可以买、哦、以太币包含一些 layer 2， 那些都有机会，那些 layer 2、哦、很多 layer 2其实还蛮压抑的啦，那因为坎昆升级还没完成嘛，那这个东西等坎昆升级之后他们会有表现。好啦，再来 Bmap、哦、海哥还是要奶一下 Bmap、哦、Bmap 实际上 U 本位前几天有创新高、哦、U 本位、哦、如果 B 本位当然没有， B 本位的话没记错是 0.008 接近，好像是 0.008、哦、那当然 U 本位的话是 300, 320嘛，那前阵子有涨到350，所以也过了新高了，所以严格来算也算是有 all time high、哦、那当然你说啊海哥不好意思我是币本位的，所以现在算是腰斩、哦、 0.004 啊，0.003多啦，那没关系，继续放，它有机会还是会避本位的 all time high。我认为这个避本位的 all time high 不会太久，就会实现。毕竟它是比特币生态上的元宇宙，而且它是所谓的无主，它不是中心化的，它是去中心化的，它是随着比特币的区块去蒸发，每天蒸发144个的部分。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它还有戏，还有戏，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那最后就是 TAB 协议啊， TAB 协议它本身就已经解决掉很多所谓的 BRC20 现在被人家诟病的问题。好，详细的我就不多解释了，但是TAB 协议其实连很多的一个技术大佬都很看好，他觉得说，这其实这个确实已经解决掉蛮多现在 BRC20 被诟病的所谓的明文被诟病的问题。好，那大家在这个东西上你不懂也没关系，你只要记得说它是可以让比特币生态更丰富。好，那既然这样子它就有它的利基所在。好，所以说记得 TAB 协议。那 TAB 协议相关的币有哪些？好，第一个就是 Truck， 之前讲过 Truck， 然后跟 Pi， 然后跟 TAP 本身。那 TAP 又有所谓的负 TAP 跟 TAP， 负 TAP 就是所谓的诅咒铭文。那一个在之前就已经透过公平发射被打完了。那至于 TAP， 也就是这个协议真正的主要代币，它是在Benny 的手上，就是这个协议的创办人的手上。那他现在之后他会针对持有 Truck 跟 Pi 的人空投。那 Truck 可以得到 80% 的空投， Pi 可以得到 20% 的空投。那你就说他那时候负 TAB 没有，因为负 TAB 之前被某个国人大佬他打了很多，然后他开了自己的一个推特群那个微信群，那在那个微信群他去操控价格，所以Benny 有人投诉，那 Benny 知道， Benny 就对于这件事情就放在心上，所以他空投他就故意不空投给负 TAB，所以负 TAP 就股价就跌了一大段这样子，嘿，他故意要修理那些人。好，那这个历史故事讲完。好，那当然 Truck 跟 Pi 最近很压抑，股价也没什么啊，币价也没什么涨啦，因为他二月底快照完第一次，三月的某一个时间会再快照，估计在那次快照等到他发布什么时候快照之前还有一个行情，如果那一段拉高你不想要持有的，你要走可以走，可以获利，可以了结。那基本上现在才一个五块，一个一块五都不算高啦，都还有空间，至少之前的高点都不是高点，至少会去超越它或者是摸到，那都可以期待的。好，那最后要讲的就是TAB 上面的小币，像之前提到的好像比较民营的 Karma Solar 这个，那这个我说过了，当时我就讲这都是民营币，那民营币基本上而且之前都是走空头的，所以你都是零成本啊，零成本就放着就好了啊，那你不用故意在那边去想要靠这个发财啊，那零成本的东西呢有赚感谢，没赚也就算了，就这么简单啊。那我纯粹都是讲给拿到空头的人，就是你不要贱卖它啊，因为它都还有机会啦，还有机会再涨一段啊，你真的要卖你等涨一段上去你再卖，就这么简单啊。好，那我看讲完 Alpha， 讲完 KKBOX， 讲完感言，讲完我比较想讲的话，然后还有什么？对 ，ETF 的话，美国已经通，美国通过，从一月份通过到现在，然后涨了这一大段嘛，那你说后面还有什么？现在包含伦敦交易所也要开放，开放类似 ETF 的，他们叫 ETN 就反正都是一样的东西啊，类似的东西啊。好，那连台湾都在讨论研议，四月份会公布说，台湾如果你想要投资比特币现货 ETF 的相关法规，也有机会。那所以说，将来我们也可以去买卖所谓的 ETF 现货，所谓的比特币现货 ETF， 那
我常常讲币圈人，你直接买比特币就好了，你不需要去买什么 ETF， 因为那个都有管理费，都有手续费，都有交易费，不需要，我们就直接去买，直接拿起来就好了，直接买现货，而且买了记得要提到你的自己的钱包，那最好是冷钱包。那还是有朋友讲，哇，恭喜哦，比特币创新高，但是我的比特币都在 FTX 里面。哎啊，其实这样讲蛮也还蛮当然是自嘲啦，但是听了海哥也觉得很难过啊。好，那 FTX 当年可是第二大交易所，风风火火，而且他的创办人 Sam 人设又是吃素的，然后常常慈善捐款，然后政治现金给美国的那些政界的大佬那些官员，大家觉得应该很 OK 啊，但是没想到他就是这样出事。在你绝对不会发生的时候就是发生，而且就噼里啪啦连环炸这样子。那消息是说他会根据当时候的币价对等的 U 来赔偿，也就是说币涨上来跟大家都无关，因为他以那个时候低点的时候的币价去对应的 U 赔给大家，仅此而已。那也就这样了，也没什么好说的啦，总比没有好啦，总比没有好啦，这个本来就是正常的，币涨就赔你 U 嘛，那币跌就赔你币啦。那各位，你是希望币涨赔 U 还是币跌赔币？答案应该很清楚啦，那也就这样子了。好，那没什么好说的，那我只能祝福大家尽快拿到手，把他赔的东西拿到手，那你可以再做你想做的事情，就怎么样，好吗？ OK， 那我今天有点碎碎念啊，比较不好意思，比较没有逻辑跟章法，嘿嘿，对啊，那听起来有点在庆祝，可是有点像在发牢骚这样。嘿，那因为最近海哥工作上也很忙，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多事情。打个比方，上个礼拜，最后讲这个啊，上个礼拜海哥有客人来，那就带他们去吃饭，然后到了餐厅，他们下了车之后，我就停车到停车场。他那个停车场，就是平面的。那我去停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就倒车，我用倒进去的，屁股朝后，车头朝前，然后后面有棵树，我这样子倒后照镜看，那棵树是直的，好直的。好，那倒车雷达也都没有响，因为海哥的倒车雷达是就是会一般如果你很接近就会响嘛，他也没响。那我车又比较大台，所以我很在意说我的车头有没有超出那个白线，所以当我一直盯着前面，耳朵听着倒车雷达，然后眼睛看着那个 monitor 的时候，我不觉得我快撞到树了。可是等到我撞到树，是直接这样砰一下，然后整个后挡玻璃全部碎裂，是蜘蛛网撞的，因为我贴隔热嘛，整个这样碎裂，钣金都猫了。然后我下去一看，哇，原来那棵树是这样子，它直的长上来，大概到我胸口了，才开始往上，到我下，应该说肚脐再上来一点这个高度，它就直接往停车位里面长。等于说它涨上来，然后再往内涨，所以我倒车雷达的范围是扫不到的，它比较高的位置。那没有想，再加上我一直在注意前面，所以就撞到。那个第一时间找保险啊，保险公司来，然后保险公司在电话里面就说：“你要报警。”我说：“我报警。”报警之后，警察先来，来三个女警过来就说：“你刚报警？”我说：“对。”他说：“怎么了？”我说：“我倒车撞到树。”然后就拍照拍一拍，然后叫我酒测。吹酒测，吹完零嘛，当然是零，因为还没开始吃，没开始喝嘛，就零签个名。他就说 OK， 那就这样子，那就等保险公司来，他再跟我们联络这样。然后保险公司来拍照拍一拍，就说啊，这个应该很明确啦，就是自撞，那你保险保的那个形式是可以赔这些的。我说 OK 啊，然后来就当天就不敢开了，因为当天整个后挡就破掉。然后隔天再去把车开到修车厂去修，这样折腾了一下，然后也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很麻烦啦、有时候是搭计程车，有时候是借代步车等等的，就不是很方便。那还好车应该快好了，应该估计这个周末会修好。 所以有很多事情，所以有的时候我没那么的全面去看到一些消息，那希望有看到的朋友币圈相关的你就往赖群里面丢去做分享等等的，有一些可能抽奖啊零卤啊什么的那个东西就往里面丢，当然不要是诈骗或者是钓鱼连结，那个拜托不要来，那就是可以好吗？那今天节目就录到这边了，也晚了快12点，那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夜晚，那记得哦，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一起来收听海哥的比特币轻松聊，一起来感受比特币的魅力与威力，谢谢大家，晚安，拜拜。